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书接上回，我跟王全贵两个人被警察送到吉林路派出所。我在第一间屋里，有个警察问我的话，王全贵被另一个警察带到井里边一间办公室去问话。我这面平安无事，问话不到五分钟，我心里有了底了。我知道不涉及鞍山曲艺团的事儿，也不涉及杜大连跑的事儿。我用眼睛一瞄，警察面前摆的那个本子印着几个字儿，叫问讯记录，说的是审讯，这玩意儿不确切。哎，警察没词儿了，我更没词儿了。他问我话，我才答复；他不问话，我不言语。我们俩是相对无言。这警察往椅子上一靠，点了一支烟，他不说话了。大概啊，问话就到此结束了。可王全贵在里边毫无反应，我这心呢是提心吊胆，七上八下。我就担心他一句话把事情闹糟了，怎么办呢？为了探听个究竟，我跟警察请了个假，我说：“同志，我想上厕所。”他用手一指，在里边去吧。哎，挺客气。我利用上厕所的功夫，走到过道，放轻了脚步，摘着耳朵听。光听着王全贵咳嗽声，嗡嗡嗡，声音极小，听不清个个数，因此里边的谈话我没听明白。我到了厕所，也就是比划比划，我又返回到问话的那间屋子里，又在这等着。这回啊，坐了没有一分钟，我就听见里边响起脚步声，那个警察领着权贵从里边出来了。我察言观色一看呢，心就有了底了。王权贵的脸上是似笑非笑，非常自然，那个警察的表情也很自然，拎着个本到了外面，跟那警察耳语了几句。他俩说的什么我不清楚，我猜测啊，大概说没什么问题。所以这俩警察看了看我们俩，告诉你们啊，你们本身就是有错误的，把你们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这是国家的政策。可你们呢，不遵守政策，私自返回城市，做起来这种买卖，这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这本身就是犯错误的，这是一。另外，你们没有户口，没有粮食关系，住在南关桥旁，这也是不对的。限令你们啊，听好，72小时之内马上离开南关，如果不离开，要把你们带到派出所问罪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我连忙点头，试试，听清了，听清了，一定照办。嗯，那走吧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就这两个字，走吧，我这心呢，顿时是悸动万分呢。这就好像从死神的手里被放出来一样。我跟王全贵还得表现得挺自然，笑着向两个警察点了点头，我们离开了吉林路派出所。我发现这俩警察无所事事，就好像送我们似的，站到派出所门口在那抽烟唠嗑。我跟王全贵呢，还不能表现出特高兴的样子，怕他们可疑，还假装轻松自然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不忙不慌，慢慢的往前走。那时候夜深人静，大路上是空无一人呢，只有路灯闪着光芒。我跟王全贵一拐弯，等躲过警察的视线，我一拉他的膀子，加快了速度。哎呀，我们俩跟竞走一样，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，时间不大， 把吉林派出所就甩在身后了。我心里暗自庆幸，我心里说谢天谢地啊，这就真好比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出来了。但是回想这件事儿，为什么警察要把我们带到派出所？为什么要找我们问话？谁使的坏？毛病出在哪儿？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也没弄明白。反正发生过这种事情。咱们书接着前文，王权贵一边走一边问我，他都问你什么了？哎，我说你问这话都没有用，反正没问出毛病来。我教给你的话对了吧？你怎么回答的？他问我那些事儿跟你猜测的差不多少，我就按着你教给我那样回答的，这就对了。咱们两个一旦说出矛盾来，他们是不会轻易把咱放出来的。王权贵点了点头。我一边往前走，心里的一边盘算，这难关呢，我不能回去了，这是个是非之地，已经住到头了。事情都是瞬息万变，倘若回到那个家里的随后脚警察又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跟王权贵说，权贵，你还回南关跟孩子们去睡觉，暂时先不要卖水泡话。他一听我这话不明白，你啥意思？我要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我回沈阳，这咱不能住了，留下你赶紧把房子处理掉，也搬回沈阳。他一听有点犯傻，上沈阳？那你投奔谁去？我说我也不清楚，反正你们听我的信儿吧，我有了落脚的地方，我肯定给你们来信，听见没听见？王权贵也没有主意了，只好点头称是。他又问我，你带着路费呢吗？我摸了摸兜里头，路费钱还够用，你不用管了，你回家吧。到了路口了，他拐弯回家了，我顺着这条大道急行，是一口气儿来到长春火车站。那可不是近路，将近20里地啊。我走的那是满身大汗，恰巧正有一列火车通往沈阳，还有15分钟就开车。我很顺利的买了一张火车票，登上了火车，找了个座位，这心才渐渐的平静下来。不久火车开动了，车子在走，我的心在想，第一，我把三个亲人丢到长春了，心里头难受啊。我们风雨同舟，形影不离，今天事出意外，不得不分手，我能不牵挂吗？我又想到，我走了之后，曹宝昌也好，那个无赖也好，还有派出所也好，一旦找他们的毛病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我心乱如麻。但是仔细一分析，不可能。拿派出所来说，我不在场我就不怕了，因为人犯家不犯。王权贵是个妇女，她本身没有问题，她是公民，按照党的政策，顶多吓唬吓唬她，问问她的话也不会难为她，也不会给她什么处分。两个孩子就更不必说了，曹宝昌他们嘛，我不在他也不会找我，也不会登我的家门。那个张大头啊，也不能登我家家门。看来我是多虑了。马上我的思想又飞到沈阳。哎呀，到了沈阳之后，我到谁家去落脚呢？这个住处是一大问题。有人说了，你跟沈阳的刘叔关系密切，你不好再找老刘家去吗？其实啊，不可能了。说到这儿啊，我要谈一段往事。什么事儿呢？现在我们跟刘家多少发生点摩擦。 因为我们到了长春，住在桃园路不久，刘叔到了长春了，到我那位舅母家里头找着我们夫妻二人，我们盛情款待。前文书我已经介绍过了，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。刘叔临离开长春的时候，问我们家要了300块钱。对这个事儿，我心里头不痛快，王全贵更是不痛快，认为刘叔啊，这是管姑子要孩子，这什么钱呢？他嘴虽然没说，其实啊，是变相的敲诈。那个意思，我传授你们买卖了，水泡花是我教给你们的，你们得尽这个义务，所以要了300块钱。那时候我们比较困难，囊中羞涩，拿出300块钱来相当吃力，但是我们也满足了他的要求。没有想到的是，时过不久，刘叔带着两个女儿又返回到长春，又住在七马路我们的亲戚老金家家。老金家就是我说过的显族。哎，这刘叔啊相当聪明，他从权贵嘴里得知这韩国人家的住处门牌号码，也深知这老头爱喝酒，他为了投其所好，给老金头买了不少的酒。老金头果然大喜，把他们爷仨就留在七马路自己的家里，他们有了安身之地了。过了两天，他让他两个女儿卖水泡花，这俩女儿站的这位置就是惠利经常站的地方和权贵站的地方，那是热地，花好出手。结果有一天惠利去卖水泡花，一看，哎，这不是刘叔的俩女儿吗？怎么他们也来了呢？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。惠利也在那儿卖水泡花，你想一想，一同行是冤家，传多了就害到。人家家制造的水泡花，手工各方面都比我家强得多，自然是抢手货。结果惠利的水泡花没卖出几朵钱，惠利哭着回来对我说：“怎么我刘爷家里的人也来了，也跑到那卖水泡花去了？我平时占的地方让他给占了。”惠利跟我说完之后，我心里很恼火，这不是抢我的饭碗吗？但是又一想，我们的手艺是从人家手上学来的，又不能得罪人家，也不敢得罪。但是王全贵不管这套，王全贵一听就急了，后来找到了刘叔论理，居然在大街上吵吵起来了。后来王全贵不答应，又找到老金家接茬跟这刘叔吵吵。老金头虽然不懂汉语，但是从情况判断他也明白了八九啊。打那之后他就不留刘叔了，刘叔失去了安身之地，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夫妻离开了长春。打那之后我们就没有什么往来了。现在回想这些事，谁是谁非很难说清楚啊。因为发生过这样不愉快的事，此次我回沈阳绝对不能去投靠刘叔。那么不找刘叔找谁呢？哎呀，我反来覆去犯愁啊。火车到了沈阳了，我下了火车在街上来回溜达，我这脑袋飞速地旋转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不如啊到清水台，也就是二井，去找我二妹妹。为什么事先没找她呢？有个原因，他们俩都是机关工作人员，我怕他们受牵连给人家找麻烦呢，因此我一直没敢露面。这次事出无奈啊，为了找个落脚地，只好厚着脸皮坐上小火车来到二井找我二妹妹单林华。当我们哥俩见着面之后，我二妹妹是吃惊非小啊，惊问我：“大哥， 你怎么来了？他往我身后看了看，嫂子跟孩子呢。哎，林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等我们进了屋，我一瞅，就是他，二妹夫不在，我就问二妹夫呢，他说出差了，过两天就回来。我说正好。哎，你听我说一说吧，我二妹妹把饭菜给我热好了，又给我泡了壶茶，我吃饱了喝足了，像讲评书一样，把始末缘由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讲述了一遍。凭着真人不说假话，再这一说，那是我妹妹，一奶同胞，我也不可能对她隐瞒。我妹妹一边听一边吃惊，一边听一边掉眼泪呀。我二妹妹也说，怎么倒霉的事都谈到咱家了，哥呀，你可受老了罪了。哎，我说别提了，但有一线之路，这些不光彩的事我都不愿意跟你说呀。说的是惊动了外间屋我多日未见的老祖母，我老奶奶呀，从小把我带大的，那既是我的祖母又是我的恩人呢。老太太被惊醒了，就问屋里是谁呀。哎呦，我说奶奶醒了。我赶紧到了外屋看望老祖母，现在老祖母接近90高龄了，走路相当困难，就在一铺小火炕上躺着，平时也不离开这间屋子，多日不见呐，我甚是想念呐。但是奔波劳碌，有时候把这老祖母就忘个干干净净。今天见着面，勾起我的往事啊，我还不能叫她看着我难过。我安慰我老奶奶，我说奶奶，您身体挺好啊，我来看你来了。老太太别看上了岁数，还不糊涂，往屋里看了看，往外头看看，怎么权贵没来呀？孩子们呢？啊，我说他们有点事都没来。哦，多子来看我了。我说过几天吧，他们可想你了，过几天就来沈阳看你。老奶奶唠唠叨叨问了我几句话之后，躺下休息了。我又回到里屋，跟林华接茬唠。后来我提出要求，我说二妹啊，哥现在遇上困难了，没有了安身之地呀，长春不能待了。我打算把孩子们都带来，在你家住上一段时间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住长。假如在沈阳找着住的地方，我们马上离开。林华说：“那又何必呢？嫂子孩子来，我也欢迎啊，我不怕受牵连。你是我亲哥。”我怎么能让你离开这儿呢？我妹妹林华呀是个知识分子，尽管平常也有些胆小，但是遇上亲人的特殊情况，她是慨然相助啊。我听了之后心里感到非常温暖。我说林华呀，你的心我领了，但是妹夫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码事。哎，不要多说了，妹夫也是大好人，也会同意。你做了主，他不会不同意的。但是我不能这么干，我肯定及早的搬家，也不必让你嫂子和孩子们在这住多久。林华点头同意了。当天晚上我们唠了一宿啊。林华第二天在单位请了假回来，给我做好吃的好喝的，我们接茬唠。我把该说的话全说了，于是我又在二井给王权贵发了一封电报，告诉他我现在正在我二妹妹家里速回信。果然没过两天，我接到王权贵的来信。王权贵说，你走后家里头平安无事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我现在马上去二井找你安排下一步的事情，让我放心。我果然看了信之后放了心了，现在平安就是福啊，我二妹妹也替我高兴。 没过两天，王权贵也到了二井我妹妹家中。我二妹妹一看嫂子来了，更是盛情款待，是百般安慰。留我们两个人在二井又住了几天，我详细了解了长春的情况。王权贵说我也愿意离开，咱们到沈阳更好。但是我说过这话，在这不能久待，怕给我二妹妹也来麻烦。所以我跟王权贵第二天就离开我二妹妹家，赶奔沈阳。因为二井离沈阳咫尺之遥啊。简短接说，我们离开了二井来到沈阳。可到沈阳啊，我们俩犯傻了。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，也是我的故乡。但是时过境迁，一切一切全都变了。天地虽大，没有我安身立足之地。我们上哪儿去呢？投奔谁去呢？我们俩找了个路边坐下了，一边休息一边讨论这件事儿。我叫王权贵想，你想想咱们投谁去合适。王权贵坐那儿想啊想啊，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哎，我说权贵啊，是不是咱三姨住在沈阳啊？他说对呀、啊、哎呀呀，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，三姨住在皇姑区，我去过，是一家大商场的对面。但是那个商场叫什么名字，具体的位置我想不起来了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他说好办，我到派出所去打听打听去。说到这儿，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怎么个三姨。他呀是我亲三叔单永怀的夫人，也就是我三婶儿。为什么管他叫三姨呢？因为原来的三婶儿已然故去了，我这三姨是续弦，所以就管她叫三姨。人家是否能收留我们还是个问号。
制定